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忆师恩，师父给我生命的春天。作者江苏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31日。1994年4月15日，我在安徽合肥参加师父的传功讲法班而得法。得法前，我患多种疾病，如类风湿关节炎、中度萎缩性胃炎、胆结石、乳房小叶增生、偏头痛、神经衰弱、心律不齐、工伤造成的右手残疾等等。由于身患多种疾病，非常痛苦，心里总是闷闷不乐，整天都是愁眉苦脸的。经人介绍，我从1990年开始学练各种气功，总想通过练气功把病治好，可是一直不见效。有一天，我在练其他功法静坐时，突然眼前出现一个人像，很清楚，但我不知是谁，总想弄个明白。后来在气功杂志上看到了在全国各地传授法轮功的师父李洪志先生的介绍。我一看，这不是我打坐时看到的那位慈眉善目、英俊挺拔的男士吗？他给我一种很亲切的感觉，觉得很踏实，可信赖。经过了解，我知道了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教人修炼真善人，要重心性修炼，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处处为别人着想，行善积德，做一个世上比好人还要好的高尚的人。还有五套优美舒缓的功法，使人强身健体，使修炼者很快在短期内达到无病一身轻的状态。我心里想，这就是我要找的师父。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参加了1994年4月师父在安徽合肥办的第二期法轮功学习班。当年我在单位是担任会计和工会妇女工作的，工作期间从未请过事假，但这次为了参加学习班，我请了3天事假。进班后听师父讲的大法法理博大精深，然而又深入浅出，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气功课，句句说到我心里去了。我非常喜欢听，也很激动，常常是流着泪在听课。唉，3天时间太短了，我的假期到了，我要回单位了。我把心中还没明白的疑问写了一封信，请随师父一同来办班的同修转交给师父。同修劝我不要提早离开，说我听不完全课程，以后会后悔的。是啊，我多么想天天看到师父的音容相貌，多么想听听从未听过的高深法理啊。可我又担心领导和同事不理解我为了参加气功学习班而请事假，心里矛盾重重。想不到就在我要离开的当天下午上课时，慈悲伟大的师父就把我信中提到的问题解答了。我激动得眼泪直流，就在我写此稿件时一直是泪流满面。我深深地感谢师父，我决定留下来继续上课，直到学习班结束。这个决定真是个重大的决定，让我收获满满，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这一次我给自己一个选择， 我决心跟随师父修炼到圆满。从学习班回来，我每天都沉浸在得法的喜悦中。清晨经常有人喊我的名字，使我从睡梦中惊醒。我知道这是慈悲的师父叫我起来练功了。我听师父的话，一骨碌爬起来赶快晨练。因我的风湿性关节炎腿肿胀，加上腿又短又粗，练静功盘腿非常困难，经常是疼得我全身发抖，汗滴伴着眼泪浸透我的衣衫。再看看脚，整个是紫色的，令人触目惊心。就这样，我记着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话：吃苦就能消业。修大法这条路我选定了，再苦再痛我都坚持到练功音乐结束。现在想想那个痛啊，揪心扯肺，翻江倒海。我日日坚持，咬紧牙关，我不能辜负师父的苦度。晚上我就和同修们一起学法练功，交流心得。有一天晚上，我们练佛展牵手法，当进行到握球拧掌抻的时候，我感到胸部有一股热流往外涌。回家后查看，方知那是从我乳房流出的液体。从此令我痛苦很久的小叶增生肿块没有了，至今这么多年下来了，再也没有疼过，也没复发过。通过一段时间的艰苦修炼修心，我全身的疾病一扫而光，没花钱，没吃药，我的精神面貌也完全改变了。我天天喜喜乐乐，师父给了我生命的第二个春天。不仅如此，师父传的大法使我提升了思想境界，让我时时处处都为别人着想，不再斤斤计较个人得失，对任何人都要善良。内心的纯净，无欲则刚，使我感觉到了心胸的宽阔豁达。师父啊，弟子怎么感谢您？千言万语诉不尽。回来后不久，又听说师父六月份要去山东济南传法教功了。我真想再去聆听师父的讲法，可是因工作原因没能如愿。我就请本地同修带我转交了一份修炼心得交给师父，向师父汇报了近两个月的修炼情况。没过多久，一天夜里，我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梦，梦见师父来看我，并把我残疾的右手抚摸了一下，顿感痛胀的右手暖暖的，舒爽而轻松，那个舒服劲儿笔墨难以形容。我内心无比的感谢师父的救度之恩。师父帮我调理好走了，我望着师父远去的那高大魁梧的身影，我跪在地上大声的哭喊着：师父，师父。我不舍师父的远去，猛然间仿佛从遥远的天际由远到近传来师父的声音：我还会来看你。我更是哭得泣不成声了，我就一直跪在那儿哭着，直到把自己哭醒。醒来一看，哇，枕巾都湿透了。回首三十年修炼的路，弟子每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看护与加持。每当我遇到困惑和磨难过关时，我就会想起师父在传功传法时的谆谆教诲。那宏大的慈悲，像父亲一样给我们讲法，耐心地讲解答疑，更加坚定我修炼的心。有师在，有法在，没有过不去的关，跨不过去的难。师恩浩荡，师父给了弟子太多太多，唯有精进实修， 在所剩不多的正法修炼的日子里，紧跟师父的正法进程，只走师父安排的路，兑现自己神圣的誓约，不辜负天国亲人的期盼，跟随师父回到自己真正的家。此篇稿件我写了几天，不停地哭了几天，热泪伴着我直到写完。和师父在一起的日子永远鼓舞着我前行，在生命的长河中，师父永驻我心。
请听敏慧忆师恩专题文章，参加河南郑州师父讲法班的回忆，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5年1月8日。我听了很多期敏慧广播的忆师恩节目，也常常想起自己在1994年6月10日到6月19日参加师父在河南郑州传法班的珍贵经历。那时我22岁，从中学时兴起的气功热开始，我就对各种气功十分热爱，也自己学练了一些功法，对中国古代的道家学说及周易都感兴趣。1993年，我弟来了一位气功师，我很要好的朋友是他的弟子，朋友介绍我去他那里，我去了几个月时间，也并没有什么感受。但是在这期间，我修炼法轮大法的机缘成熟了，我认识了引导我得法的关键人物灵姐，她的祖籍在湖北麻城。当时麻城已经有上千人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灵姐的母亲也是其中的一员。灵姐身体不好，大热天都不能吹风扇，其他的气功也治不好她的病。1994年4月，灵姐的母亲告诉她，6月份法轮功师父在郑州和合肥分别举办10天的讲法班，并给了灵姐一本法轮功，让她先了解一下。灵姐得到这本书后告诉我，这个功法很好。他说，这本书只要每天放在床边的桌子上，我就感觉到身体很舒服。我一听就想借来看一下，但他不舍得，最后他耐不住我的央求，答应借给我一晚，第二天要还给他。我拿到了这本珍贵的书，回到家一口气看完了。师父在书里讲的内容真是前所未闻，把气功说得明明白白，浅显易懂，直指根本。我当即决定以后就修这一法门了。第二天我就照着书上的练功动作开始学习，但不知道打手印的时间长短，所以每个动作都停留了几分钟。在结印时，我感到有一个大约10几厘米见方的盒子从我头部左前方慢慢进入我的头里。下午去还书，我告诉了灵姐我练动作的感受，也告诉她我想去参加学习班。她一听太高兴了，因为她先生工作繁忙，虽然支持她去参加学习班，但由于路途遥远又没有同伴，就不想让他单独离家。现在有人义气，还邀约了另一个朋友同去， 他先生就不会担心了。定下去参加郑州学习班的行程后，我们一起去拜访同去的另一位朋友圆圆姐。她有一个3岁的女儿，从小腰部关节和膝关节变形，家人一直很苦恼。听说有这么好的功法，又有朋友同行，就答应同去。在等待开班的时间里，我去一个学校的老师那里借了200元钱，凑了300元作为这次出门的旅费。当时单位正处在停工期间，每月只发少量生活费，但不需要实时报到，这样也就不用请假了。我们在1994年6月9号那天到了郑州，已经是傍晚时分，有几百人一起到的。当地学员帮忙安排住在轻工大厦，还提前煮了很多面条，对我们来说解决了很大的问题。1994年6月10号下午，师傅举办了一场法轮大法报告会，听完报告会的人后来都参加了师傅的讲法班，一共有1400多人。刚开始每天上午8点开始上课，1994年6月12号以后就改成了上午自己练功，下午2点半上课。师傅每天讲课2个多小时，中间休息15分钟，中间遇到星期天上下午师傅都讲课。1994年6月12号阳光明媚，清爽宜人，这是在旧体育馆上的最后一堂课。开课后师傅说了要讲的内容，然后突然说了一句，我看到很多学员是有病的，现在我就给大家治一下病，你想一下你有什么病，不要多想，半秒一秒就行。当时我想自己没有什么病，就想让我母亲的头疼能好。师傅叫大家随师傅的口令，男左女右跺3脚。师傅又说，也许有人刚才没听明白，我们再来一遍，你想一下你有什么病，或你的亲人有什么病。当时因为第一次在地上盘腿，连续坐了半个多小时，我的腿很难受，我就想让腿好。跺完脚后，我的2条腿一下就轻松了。学法班结束后，我回到家问母亲，她说觉得很舒服，几十年过去了，她的美尼尔氏综合症早就没了。然后师傅开始讲课，大约过了40分钟左右，外面的天空突然黑了下来，太阳被完全遮蔽，伸手不见五指，大风骤起，电闪雷鸣，接着直径2厘米大的冰雹砸了下来，在屋顶上噼里啪啦地跳着，灯也熄了，随后是倾盆大雨，过了几分钟也没有一丝要停歇的样子。师傅面前的长桌正中间也漏起了雨，师傅移到旁边的一张桌子边，不缓不急地坐了上去，静静地打了一套大手印。师傅还没打完手印，乌云就已经散开，露出了太阳，雨也突然停止，一切恢复了正常。师傅又接着讲课，下课时已近下午5点半。走出门外，空气分外清新，体育馆外的路上积水有1厘米深，我们回轻工大厦附近的路上积水已经没过了膝盖，可见雨势之大。师傅的讲法班每天都传授练功动作，做示范的是一位年轻弟子，师傅在全场巡回观察。在师傅传授法轮桩法时，我感到在另外空间有一根手指穿入我的上臂，解除了一个练写法的人下在我胳膊上的一个咒，感恩师尊。有一天上午，师父讲完法轮周天法，又讲到气机、体外大脉的运转。下课后，我们几个人走在路上， 我边走边感到一股暖流在体外轮转，自下而上，一圈一圈。这是我从未有过的体验，更坚定着我修大法的决心。第八节课，师父讲了第五套功法——神通加持法。我很认真地学着，盘起了双盘。虽然很难，但也能够坐下来。当完成大手印后，两手展开做加持球状神通时，我突然感觉到两手掌下喷出强大的能量，似火非火，温暖沉静。师父的巨大能量加持真的是非同寻常。最后一天听完师父的讲法，所有学员都依依不舍，很多学员去跟师父握手，师父在讲台上扶着身子，伸出右手与台下的学员握手。我也上前去握到了师父的手，心里无比激动。师父的手宽大绵厚，正如师父的宏大慈悲给予弟子们的无量恩典。学习班结束时，师父与各地学员合影留念，我们与麻城来的学员一起跟师父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这张照片历经风雨，至今仍保留完好。师父在转法论中说，因为我讲了这件事情只有我一个人在做，这样的事情机会不多，我也不会老这样传下去。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惜的。已经过去30年了，我每次回忆起学习班的场景，仍然历历在目。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李洪志大师瑞典传功讲法30周年，瑞典中医师感恩与大法结缘，谢师恩。明慧记者和平瑞典报道。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17日。30年前，1995年4月，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受邀亲临瑞典传功讲法，分别在瑞典的哥德堡、斯德哥尔摩等地举办了5场报告会。复活节期间，在哥德堡举办了7天讲法教功班，给当地民众带来了法轮大法的福音。随之，法轮大法开始在瑞典广泛传播，众多有缘人两两相继而来，开始修炼法轮功。目前许多免费教功的练功点遍布在各大中小城市，还有网上教功，大法真善忍的种子在这里深深地扎下了根。在大法师父来瑞典传功讲法30周年之际，当年邀请师父来瑞典的中医师王医生，在接受明慧采访时，讲述了他和瑞典与大法的不解之缘，并向慈悲的师父表达心中无限的感恩和敬意。一，寻寻觅觅终得正法。王医生从小就想当一名医生，是一位气功爱好者，一直就对中国古老的神传文化感兴趣。他说，1983年我在北京中医药大学毕业后，如愿成为了一名中医大夫，并于90年代初移民瑞典，在哥德堡开办了中医诊所。 我梦想成为像华托那样的神医，治病救人。学练过许多门派的气功，花了不少的时间、精力和金钱。记得刚来瑞典时，我从中国寄过来七个大包裹，里装的最多的除了中医书，就是各种气功书。多年寻师问道，但是不得法。最后终于在1994年夏天回国探亲时，在北京中山公园被美妙的练功音乐吸引着，找到了法轮功，当场尝试了练功动作。那种从未体验过的平静祥和，让我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很想拜见师父。特别幸运的是，我赶上参加了94年师父的济南讲法班。学习班结束后，我如获新生，师父讲的法正是我多年一直都在寻找的。我被大法的法理深深地打动了，感觉似乎一切都要重新开始，明白了要想救人，首先要自救。只有按照大法真善忍的原则，揪去各种人的执着，才能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很快我就把家里所有的那些气功书全部都清理了。二，回忆师父开班讲法，慈悲与威严。回到瑞典后，王医生在向周围的人讲述大法的美好与神奇时，吸引了不少对东方文化感兴趣的瑞典人。当时他萌生一念，这功法如此美好，淳朴善良的瑞典人应该与我一起分享。后来得知师父95年3月在法国讲法，他就和北京总站研究会联系，邀请师父来瑞典。王医生说，当得到师父同意来瑞典的消息时，我又惊又喜，于是赶紧通过各种方式告诉给所有我接触过的人。可一想到师父在济南办班那好几千人的壮观场面，心里就忐忑不安。因为通常在瑞典复活节期间，很多人都外出休假去了，到底能来多少人，心里真是没底。结果是出乎意料，来了120多人。大法师父的一身正气以及超凡的意志力和以身作则，给中西方学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令人难以忘怀。回忆起30年前师父来瑞典的情景，王医生仍记忆犹新。他说，我看到师父身着西装，高大魁梧，一下飞机手里提着一箱方便面，一点架子也没有，待人特别和蔼可亲，总是处处都为别人着想。王医生还谈到师父特别的守时耐心，为了让新人学员能听得更明白，反反复复的讲解啊话呀，还不厌其烦的给学员解答各种问题，帮助学员调理身体，纠正动作。这次经历让他亲身见证了师父的慈悲，大法的神奇，同时也让他认识到大法修炼的严肃性。当时由于人少事多，我有些急躁，回答学员问题时显得有点不耐烦。事后师父严肃地给我指了出来，师父的谆谆教诲我至今不忘。还有一次，学习班中间休息时，有几位新人学员围着一位男士，大家听他在那儿津津乐道地讲，当时环境嘈杂，听不清那人在谈论什么，可师父什么都知道。师父让我过去制止他后，很快会场就恢复了平静祥和。王医生说，以前我跟过许多气功班老师，从没见过像大法师父这么低调简朴、平易近人的，我庆幸自己终于找到了真正的师父。三，修好自己，不负师恩。作为一名修炼法轮功30多年的老学员，王医生说，师父历尽艰辛在世间传法已经33个年头了， 救度了无量众生，但至今还在被中共诋毁着。可我们的师父却始终让大法弟子们不以人为敌，要尽量救度被谎言迷惑的世人。我深知师父是在用巨大的承受来延长众生得救的机会，同时也在成就着大法弟子。师父的无量慈悲与承受付出，弟子无以回报，感恩之心无法用语言表达。最后他表示，非常感谢师父给安排的修炼环境。每当我看到身边的中西方学员修炼后的身心变化，以及他们在大法修炼中越来越纯净的心态和对法的深刻理解和体悟，都时时激励着我在修炼上不能懈怠。我们面对中共对法轮功群体长达20多年的迫害，坚持不懈地向各界民众讲真相，和平理性的反迫害，共同走到了今天，都源于对真善人的正信和师父的言传身教。无论前面的路有多远，我将和同修们一如既往地助师正法，更加坚定走好最后的路，修好自己，不负师恩。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